前总统川普因机密文件案被起诉。挑拨韩美关系，中大使被韩召见受严厉警告。追击印度令中共在尼泊尔变成老二。与伊朗协议只是摆设，沙地官员吐真言。中共研究员涉外泄10000多份档案，在韩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0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首次被联邦起诉。6月9日晚，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向他提出起诉，指控他一再阻挠国家档案局和司法部回收政府敏感文件，但是目前详细的指控内容没有公开。川普预计下星期二将会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出庭，咁系去年8月海湖庄园突袭之后的后续发展，亦都是美国总统历史上首次在卸任后面临联邦起诉。川普而家在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初选领先，他星期四晚接受霍士独家采访的时候说，这件案是干预选举，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川普说自己当然会在下星期二开庭的时候就联邦法院的指控否认控罪，并且表示自己完全无辜。川普在起诉书被列为刑事被告，被控至少7项罪名，包括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共谋和非法保留政府机密材料。他下星期二将会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有评论认为美国政治迈入另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中共和南韩外交再起风波，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8日和南韩在野党魁会面时候的言论触怒了南韩政府。南韩外交部6月9日在外交部大楼外召见邢海明，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发出警告不要干涉内政。据路透社报道，南韩在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和邢海明近日在位于首尔的中国驻韩大使官邸进行了会谈。据说邢海明宣读事先准备的讲稿时，称赞中韩两国有几千年的友谊之后，就特登强调和南韩共同抵御了日本侵略，31年前又克服万难建交，但是就只字没提1950年代共军出兵援助北韩的韩战历史。邢海明在谈话中提到美国的时候指责说，目前美国正在全力打压中国，并且说有些人认为美国会赢，中共会输，这种判断是未能认清历史大势，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等等。他毫无掩饰地表示，南韩的亲美政策可能对国家经济有害，应该和中共友好才能够在经济上获益，暗示南韩和中共交往的时候不要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镇9日在外交部大楼外召见了邢海明，对他违反外交惯例的不合理挑衅性言论提出严厉警告。张浩镇指出，邢海明在媒体前批评韩方政策，发表不实言论，是韩方不能够容忍的。他的言论已经违反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韩中关系的期望。张浩镇警告中方不要干涉南韩内政，邢海明的行为也都不能够偏离外交使团职责，否则后果自行负责。南韩外交部抨击说，邢海明的言论可能违反维也纳公约。而南韩外交部长官朴镇就指出，根据外交惯例，大使的本分是增进两国友好，而不是传播误解。对于目前韩中关系，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分析，南韩要在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更健康更成熟的关系，面对中共的施压，尹石月政府的态度也都日趋强硬。尹石月政府正在大幅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咁係尹石月政府 对中共政权战略转变的一部分。尹锡悦亲美、和日、抗朝，打造美日韩铁三角，降低南韩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要求中共尊重南韩，而南韩和中共就渐行渐远。据路透社以及印尼尼泊尔的相关消息，中共在尼泊尔的一带一路受到印度的追击，印度正试图令中共在尼泊尔退居二线。当尼泊尔水电站向印度大规模输送电力的时候，印度就推出相关政策，变相排挤在尼泊尔水力发电行业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资要素。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九号就事件漏印度是对中共出阴招。尼泊尔属于南亚内陆山国，北邻中共，其余三面同印度接壤。尼泊尔水力资源丰富，水电蕴藏量大约占世界水电蕴藏总量的 2.3%。 过去十年，在中共企业的参与底下，尼泊尔正在向成为电力纯出口国的方向发展。去年三月，由中国企业承建，被誉为尼泊尔三合工程的尼泊尔最大水电站上塔马克西水电站全面投产。据悉，整个工程将会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不过与此同时，中共亦都面临印度的竞争。路透社5月24日刊登文章说，印度2014年同尼泊尔达成电力购买协议，但是在2018年改变了自己的政策，防止在尼泊尔方面购买同印度无电力部门合作双边协议的国家投资生产的电力。此举变相打击中国企业在尼泊尔的投资。报道说，根据印度制定的规则，不能够在尼泊尔购买由中共投资或者参与生产的电力。尼泊尔能源部官员还透露，自从印度改变购买电力政策，该国已经将中国开发商逐出6个水电项目，并且将4个水电合同给了印度公司。印度和尼泊尔媒体报道说，尼泊尔的电力生产商如果想向印度出口电力，必须向印度提交包括股权结构等相关文件，等印度方面审核通过之后，才具有向印度出口电力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投资尼泊尔的电力产能很难进入印度电力市场，也都同样增加了其他国家投资的尼泊尔水电项目进入印度电力市场的难度，而印度企业就不用面对这种麻烦。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近日直言不讳地表示，除了加强同尼泊尔的接触，印度仲默默地试图通过经济外交来压制中共在尼泊尔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对尼泊尔电力的决定对在尼泊尔的中国公司造成了严重打击。被视为中东地区宿敌的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今年三月曾经在中共所谓的调停下同意恢复双方大使级外交关系，被中方大力炒作。不过日前有沙地资深官员透露，沙地和伊朗双方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双方的协议只是一件摆设。以色列今日报道说，沙地官员承认沙地和伊朗的和解只是给中共面子，他们认为伊朗政府仍然敌视沙地，而沙地高层亦都将伊朗视为竞争对手，两国之间的协议不会成立，亦都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关系。沙地的领袖还认为伊朗很快就会撕毁协议，他们不相信沙地和伊朗和解会导致沙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关闭。沙地官员表示，我们对伊朗没有期待，很难相信这项协议会达成，看下就算，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伊朗既没有变成无害的国家，也都没有说要成为沙地阿拉伯的姊妹国家。沙地官员指出，之所以会同伊朗签协议，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中共是沙地石油主要的消费国，沙地亦都入口大量中国物资， 沙地想借此向中方表明，即使代价更难以接受，沙地仍然愿意配合。据报道，同伊朗达成协议，迫使沙地必须接纳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此举不单止在沙地境内引起诸多非议，对大权在握的王储本萨勒曼来讲，更加好似吞咗一只乌蝇咁，护心难受。亦即系话，中共嘅呢一个所谓调停，并冇起到真正改变双方关系嘅作用，只系对国际社会炫耀嘅噱头。一名曾经喺南韩某大型医院工作嘅中国籍研究员，因为涉嫌将万几份医疗机械人嘅技术档案转移俾中共当局，被怀疑做中共的商业间谍，6月7号被南韩警方逮捕。这名学者过去曾经获中共千人计划的资助，咁亦都是南韩第二宗同该计划有关的窃取商业秘密案件。朝鲜日报报道，首尔警察厅保安调查科以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将40几岁的中国研究员 A 君移送检察机关。他摄取的资料是机械人相关的核心技术。首尔警方透露， A 君在中国完成医学工程领域的硕士学位之后，2005年来到南韩攻读博士学位。 A 君2015年至2020年在首尔某大型医院旗下的研究所担任研究医用机械人相关技术的副研究员。在工作期间，他擅自将心血管介入手术的支架辅助技术等万几份尖端医疗机械人的技术文件非法送往中国。 A 君摄取的资料大部分是实验数据、设计图和原始码等，是医疗机械人技术的核心资料。他作为该研究所副研究员，并没有查阅许可权，就将不是自己负责领域的资料复制到 USB， 然后违法移送中国。他摄取的技术即将用于商业用途，市场价值超过6000亿韩元，大约是4亿6000万美元。 A 君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还在南韩机械人工程相关的研究所和企业等工作了10年以上。他2020年离开研究所，在其他机构就业之后回到中国，今年3月在仁川机场再次入境嗰阵被南韩警方逮捕。据报道， A 君将摄取到的资料伪装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由中共政府的千人计划领取了支持资金。南韩情报当局相关人士表示， A 君还想在中国当地将自己摄取到的技术来设立商业公司。之前在南韩还发生过隶属于南韩科学技术院的 B 教授，因为涉嫌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向中国泄露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光学雷达相关资料而被逮捕，并且移交审判。中共的千人计划表面上是透过奖励措施引入人才，但是被怀疑制造了大量商业间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